主后2007年11月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慧慧传道，讲道题目耶稣的祈祷一。
来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跟神说话。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求你按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大能叫我们刚强壮胆，求你时常接近我们的心灵，叫我们不被恶灵捆绑，使我们脱离罪恶。主，求你使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使嫉妒、愤怒、贪婪不被主你所喜悦的情绪通通离我们远去，在你的圣殿里借着你丰富的恩典以及慈爱，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虽然是分别的个体，主，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求你怜悯医治这地，所有恩赐传遍远离这地方，救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我们一颗谦卑爱人的心，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我们仰望你，你是和平的君王。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有爱能使我们合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心连心，手牵手，
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请坐。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阿爸父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再次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能听的耳，让我们有受教的灵，让我们能够开启智慧，明白主你话语的意思。愿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实用心和我们的诚实来敬拜，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让讲的和听的都得蒙主你的祝福。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一节到第19节。那今天朱牧师给我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是说耶稣的祈祷，是第一个部分，所以还会有第二的意思。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一节到第19节，我们一同来一起来。好，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跟从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是不是跳过去了？这个是不是我贴的时候贴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后面还有差了我来，然后第九节的、啊、来第九节，预备，请。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保守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很长的一段经文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探讨有关耶稣的祈祷。大部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我们常用的一个祷告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等等等一直下去。这边是什么祷文？主祷文。对，那这个主祷文大家都以为是主祷文，是主耶稣在祷告的吗？但是当神学家仔细研究以后，就发现说我们常常做的这个主祷文呢，它其实不应该是主耶稣的祈祷而已，它是主耶稣教导学生，教导他的门徒们的祷告。所以有人就说，那这样子应该叫做门徒祷文，而不是主祷文，或者是说应该是教主教门徒祷文，这样子。那究竟圣经里面有没有主耶稣的祷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耶稣的祷告？有的哈，像我们都稍微有印象吗？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几句很简短的祷告，他像说以罗伊以罗伊啊，以罗伊以罗伊哈，拉玛撒巴各大尼，那个是在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短的祷告。那还有像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那这是耶稣他在将他的灵魂交给神，交给神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祷告。然后另外还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都是简短的祷告。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记载了一个比较长的祷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节，还有下个礼拜还要再接下去，就是整章的17章。这整个就都是耶稣一个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祷告。那但是这个经文呢，比较可惜，就是 共观福音的，原来是讲共观福音，就是四本福音书哈，共观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当中呢，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一个祷告文哦，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祷告文。但是我们其实来看哈，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整个就是都在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哦，一个算是就是最后的晚餐这个时候，在最后晚餐当中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约翰他写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间点呢，是在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好，所以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啊，你从十三章那边你可以发现他在描写的时间点是在逾越节前。好，但是马可、路加和马太都是描述的是逾越节当天晚上，所以这当中有一些不同。好，我们来往下看哈，这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耶稣在做祷告的那个姿态，所以如果你想到耶稣的祷告，大概都会浮现类似像这样的图哈。另外还有比较其他，还有著名的画家画的哈，但是你都可以看到耶稣他都怎么样，他的姿态是怎样，跪着，对，然后呢，抬头怎样，仰天，对不对？好，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在经文的一开始是耶稣他就举目望天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祷告的姿态啊，这是耶稣常常有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姿势。好，来，那我们来看十四章到十六章哦，就是约翰福音，我们说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整个都是耶稣的最后的晚餐，整个的一个过程哦，在约翰福音书里面。那十四章到十六章可以说是临别赠言，那这个临别赠言哦，其实也可以说就是耶稣他临别的对于学生的啊，他的门徒的应许，还有他的教训啊的一大段的讲话。然后十七章才是主耶稣的祷告啊，那这是在最后的晚餐的一个情景。那如果我们讲到最后的晚餐，大概你可以想到的一幅图是哪一幅图啊？耶稣在跟十二个门徒拨饼，就是这张，对不对？比较有名的就是这张哈。啊，应该还有很多的作家、画家所做的画作哈，但是大同小异哈，雷同，都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然后大家就是在整个这样子的餐桌上面是很多的，就是分饼哈，还有分杯哈，每一个人这样子在分杯，在领圣餐，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把这个倾向，这个最后的晚餐就是在描述那个圣餐。那但是只有一个画家，今天我要特别讲下一张，这张画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另外一种描述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哦的情景。一般这张很少看到，我也是最近才因为在看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才想说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图哈。哎，就发现有这样的一幅，然后后来也在就另外有一个牧师也是有提到说，就是这个是一个画家叫做达利哈，达利这个他是 Salvador 达利哈，达利这个作家他画家，他是1904年到1989年的一个20世纪的一个画家，他是超现实主义的画家。那你看他在画这一幅耶稣跟他门徒的一个最后的晚餐，他是画耶稣在祷告哦，只有他画出耶稣在祷告，因为门徒们都在祷告的姿态，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在祷告，所以不是像前面那张是大家在吃一个分圣餐分饼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耶稣在祷告的就是正符合这一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个画作哈。那你看到这个画作里面，所有的人都低着头之后，但是这个背景是加利利海啊，然后有船，渔船在海上，耶稣有点像半透明哈，哦，然后耶稣又不只是坐在桌前而已，他还有怎样？他还有一双 一双手臂，还有他的整个浮在天上的这样的一双手臂在这个画的上面，然后餐桌上就只有这样子一简单的一点一个杯，然后有已经一个剥开的饼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我觉得这一幅画是真的比较针对约翰福音十七章所画的画作。好，我们来看这篇祷文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我们整个刚刚这样子读一次，可能你没有很觉得很熟悉的时候就会不太能体会，回去如果有机会再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他那种情辞迫切那样子，然后他这样整个的祷文当中，你可以看出反映出神子他内心的那个深处里面和上帝那种对话的那种亲切感，你可以去体会到。所以如果说起来，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比较代求性的祷告，这样代求性的祷告，所以也称为大祭司祷文。好，因为祭司才能够替众人一个这样子的祷告，那所以这一篇的祷文也可以称为是也就是叫做大祭司祷文。这篇祷文祷告文，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前半段，可以分第一个就是耶稣为自己祷告，像我刚刚说的，他的姿态是怎么样？是举目望天。所以你第一节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所以我们来看看，其实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节的地方，耶稣要为了让那个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耶稣也是再一次有举目望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祷告这样子。所以这里表达出一个祷告的人那种虔诚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要有跪下来然后举目望天，这样子是一个尊荣尊荣上帝的伟大。那接下来你看耶稣他是尊称，他也是算是宣告一样宣称上帝是他的父，说父啊，他直接就是父啊，他宣称上帝是他的父，所以这也表达了耶稣他对上帝的信赖。那他也相信他自己的这些祷告一定能蒙应允能蒙回应。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稣他为自己的祷告，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里面主耶稣他祈求，在他已经知道他即将要面临死亡但是他也知道他也要从这个死亡之后他还要再得胜，因为这他有都有说他三日还要再起来那所以他已经知道他面对这样的死亡以及还要再来的复活，他相信父会荣耀子，但是他也是求他说愿你愿父你荣耀子愿父来荣耀子，然后呢当他能够复活的时候让子也荣耀父这样子。所以他相信上帝会高升他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跟父有更亲密的结合契合的关系，然后因为他的拯救世人的罪，这个救赎世人的这个死亡，脱离死亡以及脱离罪恶，能够凯旋的复活，这当中他已经达成了天父要他做的好的一切，然后他做了神的旨意的意思，这样子的过程里头他在荣耀圣父。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整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稣他为他自己来祷告的时候，他先尊荣主，然后他也相信他所做的他的一生的是他一生的所要做的就是要来荣耀，来荣耀主。好，另外在接下来我们看在约翰，他还有在整个约翰福音书里，如果在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常常有提到永生的事情。那永生在他一直有这样子重复的在提到这个永生，可是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说什么是永生但是只有在第三节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如果看圣经，我这边没有打在上面第三节如果你们回头再看第三节的经文，说认识父独一的真神然后呢 认识，来，我看第三节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哎，这就是永生哦。好，不是什么活过来再复活这样才活到永远这样子永生，是第一个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认识那个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好，这样子就是永生。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认识不是一个所谓的知道而已，不是单纯的所谓认识说是 no 或者是说知道说是 no 这样子，不是那个知道而已，是意味着你整个生命你的生活当中是虔诚，然后你相信信赖这位主，而且你是忠心为主，然后你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也认天父为你的父，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为你个人的主，这是整个你跟圣父圣子有这样子一个节点的一个团契生活，一个团契的关系。那因为你这样子一个关系，你信徒们就能够支取那天上来的生命和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子当中我们就能够按着上帝的所要我们去生活的样式来生活的时候，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永生是可以在今世的，就是你只要你是这样子的跟主的连结的生命，那你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去向他支取生命的来源的一个能源的你的力量的来源，你懂得向他支取你的力量支取能量和力量来源，那你的生活当中你也懂得如何按他所要求的来生活。哦，那我想说哎呀，这个慧慧老师讲到有点太那个了这是怎么做得到的事情呢？所以我就想要问大家说，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传福音的话吗？信耶稣得永活，得永生，有没有？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每一次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在传福音的那个福音单张，很简单的，信耶稣得永生。哪呢？我们就这样子在发福音单张，这样子在宣传，在告诉人家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你自己有没有真实这样子信耶稣就得永生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真的也是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书所定义的说信耶稣就是你信耶稣嘛，就得永生，就是有永生。好，那这样子是应该是你有信的啊。在座请问各位，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的举手，相信耶稣基督的举手，有人还没有举手。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永生了啊，所以你是不是就有永生了？是不是？是，大声说一点啊，我们得永生了吗？得了，有得永生的哦，对，有很有确据的才对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常我跟他亲情不兄弟的人是这样，来，我们看看有永生的人会遇到难题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这上面说的都很好听我先说好听的。我意思是说，有永生的人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有永生嘛，所以呢，你既然有永生，那你是不是就会很勤奋的仍然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岗位上尽上你的本分，对不对？所以是会很勤奋的生活的人，然后会以主的谦卑来尊主为大，所以会懂得谦卑，也会有知足的心来替代贪婪的心，会常常知足，然后呢也会有喜乐的心来面对各样的愁烦。当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爱仇敌，有永生的人是可以做到爱我们的仇敌，而且就懂得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对不对？凡事盼望，用盼望的心来等候事情的成就，好，然后也能够忍那个别人所不能忍的，甚至就像已经面临了死亡的时候也不害怕。好，但是真的生活当中实在是不容易，常常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成为一个像人家看你是不是有永生的人，因为看你是不是真的让常常是谦卑喜乐，然后忍耐善良，然后又盼望， 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做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常常要我们去真的去反省的哈。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财主啊哈，他都常常都骑着马到处要去啊、他的领土，他的领地去逛啊逛的，因为他很得意，他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有一天呢，他骑着马就逛啊逛的，就看到有一个老佃农啊，在帮他耕田的老佃农，坐在树下捧着一个晚饭，正在祷告啊，他就过去就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这个老佃农就正在卸饭祷告这样子，老佃农这样一卸饭完了，这个财主看他碗里面的食物啊，很不以为然的说，如果叫我吃这东西啊，我才不要卸饭呢。可是老佃农他却满心感谢上帝来提供他所需要的。那老佃农就对财主说，我正在想说你今天应该会不会过来一下，我昨天晚上梦了一个梦，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城镇里面最富有的人今天晚上要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想要告诉您。这财主又嗤之以鼻，哼，无聊，怎么可能嘛，然后就走开了。但是他脑中却不断的回想着这个老佃农的话，因为很明显的，这城里面谁最有钱？当然是我啦！哎，难道我今晚就要死了吗？哦，他越想越心难过，就越担心越惶恐。他想说，不行，那我还是要去找医生来帮我检查我的全身看看。所以他要请医生来帮他全身验一验。这医生一看，说：“你强壮得很啊！”你没病的啦，没有毛病啦，今晚死不了，你不可能生，不可能今晚就走了。哦，可是为了保险起见哦，这个财主还是很担心，他就请说，医生啊，你还是留下来陪我过一夜哈、哦。嘿，因为这个话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就请医生就留下来陪他过一夜。哦，这个财主紧张了一夜，这一夜真是不好睡，都没睡好。隔天一早醒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让这个财主十分懊恼。屁干，什么老佃农乱说话，让我这么样神经兮兮的。哦，可是呢，结果不久消息传来了，啊，真的昨天晚上有一个人去世了嘞，是老佃农，他在安详当中、睡梦当中这样子过世。这个财主这时候他才浮现了老佃农对他说的话，他在谢饭的那一幕让财主才去体验到，就感慨的说，哎，原来在上帝的眼里老佃农才是最富有的人。嘿，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去从这个小故事来讲，看到这个老佃农他是不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永生了。哦，是哦，因为他是这样子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知足，能够喜乐，能够常常还谦卑的过他的生活。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耶稣，他为自己祷告之后，他是为门徒祷告。好，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就都是，后面还有另外的是下礼拜的。那我们来看耶稣他为门徒的祈祷。你看他第一个，他有提到说他已经向他的，就他跟天父这样子祷告说，我已经向他们他的门徒们显明天父的名字。他将神的名显明给他的门徒知道了，而且他们已经知道了。那这边你看哦，就像刚刚今天刚好郭牧师、郭俊仁牧师他来大礼拜，他就讲到说要尊荣神的圣名，得尊神的名最显，就是神的名显明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已经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这样子来传递了，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样子看见，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就认识了天父。好，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就认识了天父。所以主在这样的祷告里头，他就跟天父这样子祷告说，我已经向他们显明父你的名了，已经让他们认识你的灵在 你的本质、哦、还有你的旨意了。那耶稣他也补充说，这些门徒之所以能成为门徒、哦、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哦、也不是他们有多么的好的表现来被选择，或者是他们很聪明就去选择说哎，我要当门徒、哦、不是他们的聪明来选择要有这样子的特权，那也不是耶稣把他们选来拣选他们来。他说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天父已经将，是天父将他们赐给耶稣。所以这当中你看到、哦、是不是耶稣是没有错啊，耶稣 当初他是、哦、到海边啊，就找了彼得、哦、找了谁、哦、就这样子，然后说你 你来跟从我吧、哦、这样子就招呼召他来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就跟随他。但是在耶稣的跟天父的祷告里面，他就说这样子的一个拣选里头，其实是天父你早在之前早就将他们一个一个点名好的啦，点名好了，然后将他们赐给我来成为我的跟随者，所以他们也是像我的礼物，是你所赐给我的礼物一样、哦、所以这样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让我们成为门徒是奥秘、哦、是一个奥秘。他一再的强调说门徒是天父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强调里头、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整个十七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大概有六次或七次、啊、有地方写六次有地方写七次、啊、那你仔细看是大概第二节第六节、啊、第九节第十一节还有二十四节，还有二十四节有两次、啊、还有第六节也有两次提到那个是天父赐给我的这样子一个言辞，在强调说门徒是天父赐给我的。所以耶稣这样子一直这样 来跟天父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是这样子一直在强调。那我们来看在第七到第八节那边特别有强调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然后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这当中他要为门徒们求说，求主让他们能够懂得领受上帝你的道，能够懂得领受上帝你的道。那像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有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都是耶稣说了的，他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哦、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哦、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读到耶稣他本身就这样子所说的话，说我就是门，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生命，像这样的话就成为我们来领受的神的道神的话语。那因我们的领受我们就能够行得出来。好，再来我们看第十节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我们比较像是在跟我们的妈咪这样子讲，对不对、哦、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哦、那你看到这边，因为天父跟耶稣就是原来耶稣本来就是从上帝那里来，原来他们就是合一的、哦、三位一体的神本来就是一个一，所以他可以这么说的，自然而然他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哦、那这是很自然，而且他要让因为我来因，而且他说因为并且我因他们得荣耀，是因着门徒来得荣耀、哦、因为神将门徒赐给了耶稣、哦、将门徒赐给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跟随者里头来遵行他的道，那这样子就能够让我们因为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让耶稣基督得荣耀，也就让神得荣耀。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是说到门徒要能够合一，在这边耶稣为门徒祷告求门徒能够合一， 这个和谐部分在下半哈、哦、下半的经文就是20节以后还会再更详细的说。下个礼拜可能应该朱牧师会再从这个部分会再更详细的说。那这是耶稣他的祷告当中非常 key point 啊，一个要让门徒能够因为主要离开了，不在世上了，那如今没有头了，这样的一群的哈、哦、门徒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在主里是合一的，他们虽然主不在他们身边了，主离开了，不在世上了，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门徒合一，也像父与子合一一样，那就没有问题。所以呢，他求天父说让保守门徒，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11节这样子说，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是因为耶稣他跟神跟天父阿爸父是这样子的合一，这样子的不分离。所以呢他要能够求天父也保守门徒们，就在耶稣要离开这些门徒的时候之后，他的门徒们也能够合一，这样子他们就能够在世上不会孤单，也就会有力量往前走。好，那来看13节，说到这个喜乐，我们常常都会知道说要蛮有喜乐，那这也就是耶稣在要离世的时候，他跟天父的祷告里头也是说要求主能够让主的喜乐来充满在门徒的心里面。他说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主他说那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让我们能够常常满心里面充满了主的喜乐。就像保罗常常就是用这样的话来跟他的教会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勉励说要喜乐，我再说要喜乐，这样子常常要有喜乐的心。那因为我们都很常常知道这个部分，我就不再多说。好，我们再来看第15节，不求离开世界，但求要脱离那恶者。这个我们在主祷文里面，好，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有没有？就是这句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说啊，我不住了我要走，我们不能这样子就离开世界，除非是一个状态是你的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是这样子来被主接去了，或者是说意外的情况这样子，但是不能我们随意的自己就要离开世界。所以耶稣他祷告求上帝说，这世界是不属这些门徒，不属这个世界的，我也不属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但是还有一个但书一样，但求你帮助保守这些门徒们要脱离那恶者，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权势之下。好，所以呢让我们在如果注意看第15章的第16节，这边有说一句话说，门徒虽不属世界，但是因为我们要奉派去结果子，就是我们是要跟主结连成为枝子，那但是我们还重点是我们还要去结果子。所以既然我们还要结果子，是我们要入世界的，我们要进入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世界。那这样子的要进入这世界里头，我们会有遇到的可能性就是那恶者。所以主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他求天父保守他的门徒们，保守脱离那恶者。好，我们再来看第18节，这边就是要进入世界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因为主差天父差主耶稣来到地上。好，那主什么样子被差到世上来，今天主也是照样差我们来到世上，所以我们要被主这样子差遣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是自己说要能够就去了， 因为如果不是主差你去，你去还有点有危险的，万万使不得的。但是我们既然领受了主的命令，我们就要进入这世界，要来为他去结果子，为他去发光。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是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几乎是可以比较是像说求主用圣灵，用真理的圣灵，用真理来使门徒成圣。这边说到这个上帝的道就是真理，好，从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这是十七节。我们看有一个人啊，他每天就是他有一天啊，在睡觉的时候，那上帝说，你去门口去推门口的那个大石头。哇，那这个人就听了神的话，就去推那个大石头。他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哦，他就很用力的就在那边推那个大石头。可是呢，那个大石头却好像动也没有动啊。哦，那结果这个魔鬼就进来了，就取笑他，你看嘛，你根本推不动，你根本是个失败者。所以那个魔鬼对他这么一说，让他自己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很失败耶，上帝要我去推那个大石头，可是我却都没有让他移动一点点。好，他就回到上帝面前说，问上帝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叫我去推那个大石头，我却让他一点动都没有动啊？你知道上帝对他怎么说吗？上帝跟他说，你做得很好啊，我是叫你去推那个大石头啊，但是我没有叫你移动它啊，我只叫你去推那个大石头。如今你看，你的手臂已经训练了这么样的有力量了，肌肉这么结实了，你的磨练够了，所以我是叫你去推，你真的做得很好啊，真的很棒的，接下来就是看我的了，因为接下来是我要让他移动。哦，原来上帝只叫我们去推，他要我们去锻炼，哦，而不是叫我们去做我们不必做的那一部分，因为那一个部分是上帝要来让他动的，哦，那你看哦，就是上帝的话才是我们要去听的。如果撒旦对我们说了，你是失败者，哦，你是真的是很俗辣什么的，哦，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打到很低的心境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变成对自己也控告，这样子会让我们更没有力量。但是圣经让我们听的是神的话，让我们用神的道神的话语成为真理，因为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好，像说约伯记哈，约伯记在23章那边就有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哦，所以我们从约伯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约伯被历练了很多的苦，但是约伯他还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上帝试炼我们是熬炼我们，哦，是要熬炼我们，很像银子一样的熬炼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真理，神的道理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在成圣的过程的道路上行走了，我们就能越来越成圣，哦，越来越像主的模式了。所以也能够像保罗先生他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怎样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整个主耶稣的祈祷，在这个前半的这部分，让我们感受到他第一个，他能够很平静的面对他的死亡，能够在他要知道他背负那十字架的道路的那样一个死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很平静，而他一心所求的是要荣耀天父，荣耀父神。然后他让我们认识了父 认识了子就能够得永生。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真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天父，我们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有永生，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活得很确据，也让我们能够为了彼此的和睦来努力，因为这也是主的祷告里面，他要门徒们能够这样子合而为一，保守在神的爱里面。那当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彼此互相的扶持，彼此互相的能够了解接纳个人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能够互相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要在这当中来成就他的美事，他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能够成为他荣耀他的名的人。那我们从自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篇祷告文当中，我们看见主你自己跟天父是这样子的一个契合，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就做了一个祷告的典范，让我们常常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主你的名的人，让我们成为常常来思想我们的行为举止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而这当中我们要如何能够活得像有永生的人，活得像有天父有圣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来思索来反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仍然有骄傲嫉妒挂虑许多的忧烦许多的担心，这些让我们捆绑了我们内心。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脱下这些的残垒，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你的名，来让别的人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你自己一样。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来再次受到造就，愿主你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问候一下慧慧传道来带我们唱颂咏跟祷告。
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照顾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照顾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着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记得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